好，那我们大概，大致介绍了清净道论的，文献，它作者啊、译者啊，还有可以参考的书目。清净道论它的这本书，它的巴利文就是 Visuddhimagga。Visuddhi 就是清净啊，所以英文翻成 purification 或者是 purity。那 magga 就是道路 ，the path 啊 the way。所以它是the way to purification， 通往清净的道路。所以它的名称其实是只有清净道，那个论呢，则是我们中文加上去比较好理解，它是一个比较后期的著作，有个论，中文的论比较包含比较广一点。那这本书它的整个结构大概是这样子，它有个序论，跟后面有个结论，那中间有23品，那这个23品它的依照的顺序就是我们刚刚讲三学七清净，三学就是戒定慧，所以它前面2品都是谈关于戒律的部分，那中间11品。从第3到第13品都是谈定的部分，然后后面14到23品就是谈慧，所以它是有这样戒定慧。那七清净呢？这个七清净呢，这个是在尼科耶，就是阿含经里面就有的，所以它。七清净前面的几个定义，比如第一个是戒清净，也就是谈戒；第二个清净叫心清净，是谈定；那后面5个清净呢，都是谈慧的部分。所以清净道论它是整个架构，整本书它就是用戒定慧，还有七清净。这个七清净以后我们会提到，后面5个清净。是跟慧有关的。那你看它的结构，戒2品，11品是谈定，10品是谈慧，所以它很大成分都是定跟慧，就占了21品，总共23品，定跟慧的部分就占了21品。那我们会大概看一下，先看一下它这个到时候一个整个结构。我们刚刚提到这本书的写作的缘由，就是这个那边的大士派的长老他出了一个考题给觉音，那这个考题呢就是一个寄送，就是有一个经文里面有一个寄送叫做住戒有慧人，修习心与慧，有情自比丘，彼当解此结。那这个寄送，后面这个在这个我们现在开始谈的这个序论里面，他就有很仔细的解释这个寄送。你看这寄送里面其实包含了戒定慧啊，住戒就是。戒，那修习心与慧，那个心其实，我们一般讲那个心，它也跟定是一个同义词，所以它是属于定学的方面，所以有戒，然后修心跟修定跟慧，那这样子的比丘，它可以解开这个劫缚，劫缚是烦恼，在。这个清净道论的序论里面， 他会以这个寄送为开始啊，刚刚那个寄送为开始，然后就会有详细的解释。那我们等一下会看到那个对那个寄送的解释。那这边就先列出来23品有哪些啊？第一个说戒品，第二个是头陀支品，因为这个头陀支是我们一般讲头陀恨，它是被归到戒学，因为它是用来帮助让烦恼更轻，让贪嗔更薄弱，所以它被规定放在是戒学的部分。那第三个业处品，一般说清净道论有40种业处，那从这个业处品这边他谈的很多，你看这边什么是定，我这个到时候会一个一个讲什么是定，那怎样修习定，修习定的前面的步骤有哪些，然后这边讲舍弃十种障碍，清净三知识，然后那什么样的自己是属于哪一种性格的人，那适合哪些修定的方法，总共40种要怎么选择，在第三页出品会开始提到，讲得很仔细。那怎么修定的部分会一直持续到讲第后面的几品，前面的修定前的一些方便，破除障碍，清净三知识，然后选择适合的禅修的地方之后，然后他会开始讲40业处，在第四品40种禅修的方法叫40业处，那个业处就是这个业呢，其实卡玛那个字，它另外它有个意思就是工作 work，工作的地方啊，因为那个禅修方法就是我们的心工作的地方，所以它被叫做那个业处。那从这个第四品就开始讲这个40种业处里面，从地片一种禅修方法开始讲啊，那地片里面会谈到一些我们蛮熟悉的一些概念啊，那后面就开始讲其他的禅修方法，我们讲有10片，第一个是地片，那其他的片，这个片片的意思就是因为片一切，一切的意思普遍片一切啊，因为他那个禅修方法要把那个禅相普遍遍及一切无尽，那个片的有总共10种。那再来讲第六品，他会讲10种不净观的修法啊，也就是那个尸体腐坏的过程分成10个阶段，然后以那个尸体的腐坏的过程当作禅修的所缘叫做10种不净啊，所以10片加10种不净，这样算20种。那第七品说随念啊，随念他这边讲的这个六随念啊，佛法僧戒舍天，或翻译成戒思天，总共有10种随念，那第七品讲了6种随念啊，那另外的4种就在第八品，另外4种是死随念，念死常常提醒死的到来，那生自念，生自念是属于那个一般我们讲32生分，就是人体的五脏六腑还有各种的不净毛发爪啊， 脓血那些脂肪那种人体的构成器官还有那些液体啊，是当成禅修的对象，这是在生智念这是可以修定的。那入出息念，那就大家比较熟悉。那即止随念，即止是指涅槃，它那个意念涅槃。所以第八，它是在讲这个十随念的部分。那第九讲这个梵住品，所谓就是梵住就是四无量，慈悲喜舍，或者有的翻成梵世，因为是梵天的住处。梵天常常住在这种状态，慈悲喜舍的状态。那说他四无量，是因为这个慈悲喜舍的心要遍及无量的众生，所以讲他是四无量，或者说四梵住。那第九就说这个梵住品。我们这边有开过这个课嘛？那可能很多的内容，禅师讲了很多内容，就是从这个梵住品里面出来的。那第十说无色品，这个是无色界的修，无色定的修法。这个呢，我们大概就应该是不会触及到啊。那第十一他继续讲实验想，刚刚已经有几个了。十片十随念，还有四无色四无量，这样子有28个，是不是？十片十随念，四无色，四无量，这样有28个吗？还有十不净，这样38个，所以最后两个就是这个。实验想跟世界差别，实验想世界差别就是刚才四大，那实验是意念那个实物的可验的那个相貌，还有修定的8种功德，修定有哪些功德？那接下来两品是讲神通的，这两品也被包含在修定的定学里面。说神变品跟这个说神通品，因为神通一般讲六神通嘛，那有前面5种神通是世俗的世间的，第一个一般讲神变就是一个人这边有一个人变很多人或者可以穿墙末地或者飞天可以变化成各种样貌，这种是属于神变。那神通后面4个，我们就也很熟悉的天耳、他心。天耳可以知道很远的别人在讲话嘛，他心可以知道别人心里面在想什么。现在很多电影都会这样演，对，很多影集好像有他心通的。有宿住随念，这可以知道自己的过去式，知道别人过去式。死生智可以知道一个人死了以后投身到哪里，这都是属于世间的神通的范围，所以这被归到定品。那从14品以后就是属于慧学的内容。提到什么叫慧，慧的语义，慧的种类，然后提到慧地之一，慧地，这个慧地就是智慧要开展的依据就其实它就是智慧要探索的所缘对象，智慧要了解的对象。第一个用五蕴来谈智慧要了解五蕴那后面两个也是讲12处、18界、22根跟4谛如果要更清楚的了解4谛就看这个第16。 那前面的这个五蕴啊，十二处十八界，那这个都内容都涉及到南传的这个阿毗达摩很多的内容，那个又是一个需要很多时间去了解的部分，就是会要讨论要透彻了清楚的内容，就是这些五蕴十二处那二十二跟四谛，那最后这个是第十七会谛品，它是讲缘起。那按缘起讲到我们一般熟悉的十二支缘起，可以很详细的解释。那另外一个就是南传特有的叫做二十四缘，这个二十四缘呢是南传佛教特有的，他把缘分成二十四种，来说明身心或者是设法跟民法之间的因缘的关系。这个二十四缘，前不久台湾才有一本书是谈二十四缘的，是翻译缅甸的一个很有名的法师叫马哈甘达用。这个部分我们的资料就很少，因为它的内容在台湾没什么人研究，所以二十四元如果有那一本书的话，帮助会不错，蛮大的。那前面这几个都是谈会要了解的内容，对不对？比如说五蕴啊，十二处，还有二十二跟四谛，这些都是会要了解的内容。那从十八品开始就是谈会本身，会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到底有哪些。第一个说见清净品，就是我们刚刚讲七清净，前面两个第一个是戒清净心清净，那再来第三个就是这个见清净，从这边就是开始智慧的发展过程。所以他第一个智慧的开展过程，第一个是对名色的了解，对名，其实他这边的名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心啊，心的现象，心理的现象。那色呢，就是身体的或者是物质的现象，叫做色。那第一个就是可以清楚的分辨这些明法跟色法的特色是什么，心的特质是哪些，明或者是生理现象物理现象的特质有哪些，这是第一个见清净。那知道身心的各自的特质，继续观察的时候，他会看到引申身心现象的因缘，也就是从这里是开始了解缘起，了解种种的这个因缘的关系。那了解因缘关系，它会破除对于这个缘起的疑惑，所以它叫做度疑清净，这是第二个清净，第四个清净，见清净，度以清净。那再来这个说道非道自见清净，它是道非道自见清净，就是他从这里开始，他知道什么是道，什么不是道。什么是正确的修行方法，什么不是正确的方法，对这个清楚就叫做道非道自见。那这边开始提到如果我们刚刚讲七清净，它这里面开始有一些我们讲观智，内观智慧 Vipassana Jnana， 它 这里用到一个生灭随观智，那从这个后面，我们这后面会再开始讲到这个生灭随观智，因为它是一个很好的状态，一个定力很好的状态，那会产生可能会有一些观览，就是看到光啊，看到一些影像，然后有很强的身心的喜悦。如果执着这些的话，会让自己的内观智慧退步，所以它叫做观览，强烈的光，强烈的喜悦，这个会在这里开始谈十种观览。那再说行道自见精进，就是行道自见精进，它的意思当然就是对于这个修行道路的过程很清楚。那这里面解释了接下来的一些观智，就刚刚也有提到生灭随观智，那这里又有一个生灭随观智。那因为生灭随观智有两个阶段，就是经过那个观览之后，知道那些强烈的光，那些强烈的喜悦呢，其实都不是重点，不是结果，不是要达成的结果。所以他度过了那个阶段以后，他的生灭随观智变得更成熟，所以他这边讲的生灭随观智是成熟的。然后接下来他会，所以生灭随观智就看到五蕴身心现象的不断的升起灭去，升起灭去。那后面这个它的过程，我们常常有时候讲说南传有比较清楚的道次第啊，那有一些部分成分就是指它在这个智慧开展的过程，它有几个比较明确的一些可以分得清楚的内容，像这几个生灭随观智以后开始坏灭，坏灭是不断的看到身心现象一直灭去，一直灭去，一直灭去，升起的过程变得没有不清楚，显现出来的身心现象是一直在灭去灭去灭去，然后接下来因为一直灭去感到恐慌怖畏，因为好像没有东西可以抓住啊，那所以他会开始产生那种怖畏，但是他还是继续观察五蕴身心的生灭，那知道五蕴身心一直的生灭不断的灭去，就是五蕴本身的一个过患生止不足之处，五蕴它本身的生灭是无法控制的，然后没有个东西抓得住，所以他后面就开展对五蕴身心现象的观察，知道他一直生灭，知道生灭就是他的一个不足之处，那就会开始厌离这个五蕴身心现象，因为他不断的生灭没办法控制，那生灭一直带来压迫，只要有身心现象的生灭，那个会让身心感到不安稳，所以他会想要解脱这五蕴，然后最后整个过程，后来到这个都还是一个过程，到后面这个行舍智一般认为是最好的阶段，就是在这个内观开展的过程里面最好的阶段，他对这个五蕴身心现象，他能保持一个平等的心，保持一个中立平等的心，只是看着他们升起灭去，升起灭去，然后在这个阶智里面的身心是最舒服的，他可能坐两个小时觉得才过了一分钟那样子，那随顺智 啊，后来再下一个就是自见清净，经过了前面的观智，接下来他就会证得道果啊，也就是说成为，一般说成为圣者。好，所以在接下来自见清净呢，就是谈四道四果、初果啊、二果、三果、四果这些果位。最后面就谈整个修会的一个成就，包含修会的人他可以入我们一般讲以涅槃为所缘的果定，这个圣者可以修一种出世间的定叫做果定，还有圣者可以修一种定叫做灭尽定，都是在这边谈的。那其实在刚刚22品也谈到一个蛮有趣的，就是什么烦恼在什么果位断。比如说大家觉得嗔在什么果位断，嗔恨这个心啊在这边就提到它是只有在三果才会断。所以初果、二果、圣者都还会有嗔恨心，只是强弱。这一品还会提到说嫉妒，嫉妒的心在什么时候断，还有我慢，慢心在什么时候断，不同烦恼在什么时候断，都是在这一品里面会谈到。那这个其实蛮重要的，所以如果以后大家好像佛教徒不能生气，但事实上佛教徒是可以生气的，因为只要是凡夫呢都有生气是合理是必然的啦，或者是喜欢这个喜欢那个都不同的烦恼在什么阶位断，如果知道的话就比较不会苛责自己或者苛责别人，因为你会发现很多烦恼不是都是凡夫一定有的啦，那重点是觉察这些烦恼，不是压抑这些烦恼。好，所以23品的内容大概是如此啊。那我们回到就最开始的这个 introduction， 就是序论。我们刚刚讲的除了23品它有序论跟结论。那刚刚提到的一个这个上座部的长老给觉音论师出的问题，它的出自就是有一个经，这个经呢就是里面一个天子问佛陀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看阿含经的话，常常会看到这个天人呢他会来找佛陀聊天而且呢如果在经典记载，他都是属于在后夜的时候来。后夜就是几点？2点到6点，凌晨2点到6点。一般阿含经讲初夜后夜精勤修行嘛，或坐或行，用打坐的方式或用精勤的方式来修行。那中夜是睡觉，那天人呢常常在后夜的时候来找佛陀跟他聊天。那这个天人就有一个问了这个问题，内劫与外劫，人为劫复劫，取谈我问汝，谁当劫此劫？这劫是劫复嘛，把它劫在一起，那其实它是一种烦恼的译名烦恼让人家就好像束缚一样把人家绑起来，有因为外在而产生的劫。其实这个详细的解释在清净道论陀也有。那他问了这个问题以后，世尊就是跟他讲，住戒有慧人修习心于定，有情自比丘彼当结此结。这就是那个论上座部的长老给觉音论师出的题目，觉音论师就写了清净道论这一本书。 怎么解释戒定慧？那在清净道论里面就提到，他这本书的名称的解释，我们刚刚讲清净道，通往清净的道路。那清净呢，在觉应的解释就是指涅槃，清净的涅槃。因为清净可能有很多种解释，那他解释就是通往，究竟清净的涅槃，要这个是清净。那他要这本书里面，他就要解释这个通往涅槃的道路，这本书的内容。在觉音他的这个序论里面，他有提到这样的一个偈颂，就是说，他要依照大士住者所示的理法，来讲解清净道。我们刚刚也有提到大士派，就是觉音去的那个地方。那主要是那时候的西南佛教，早期是有大士派，还有其他派。那比较有名一个叫无畏山，没有畏惧，然后无畏山。那后来那个无畏山派比较没落。那无畏山派呢，一般认为说它可能是有包含一些大乘佛教的思想义理。那大士派是比较更保守，没有大乘佛教的思想义理。不过其实就像英顺导师讲的，其实大士派也有，所谓一般认为大乘佛教的思想就是指菩萨道啦，那其实上座部也有他的菩萨道，所以说还有一些对菩萨的描述，对释迦牟尼佛成佛前的他的往种种过去生的菩萨的行径，这个都可以说是包含有这个大乘思想的内涵在里面，所以大士派也有那种菩萨道，可以说是有大乘思想的内涵。不过无畏山寺可能包含的更多。那后来，大士派就比较兴盛，有很大原因可能也是因为觉应论是他的这个著作啊，所以从他的偈颂里面看出，他所依据的就是大士派的这个理法啊，所以他参考那些锡兰的注释书，就是所谓大士派的。不过，就像我们讲，现在那些原文都已经没有了。那他刚才提到，在偈颂里面提到要解释清净道，那他接下来就想，在佛典里面，三藏里面，有些清净道呢，只是毗婆舍那观的意思。他就举例，比如说有的经文就是说，一切行无常，若以慧观见，得厌离于苦，此乃清净道。那我这边有个标题就是观称者，这就是说，有些佛典里面他提出来的清净道，它是属于一种叫观称者的清净道。这个观称者是相对于另外一种叫做只称者。那这个观称者，这个清净道论这里他没有用到这个观称者的名称，但是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个清净道论大疏钞，他在解释清净道论的这一句话的时候，他在解释这个有些地方只是清净道只是观，在解释这一句的时候，那个注释家达玛帕拉呢， 他就有下面的话啊，出体制，有些地方只是用观来说明清净道，那他说这个提到这个只是用观啊，这个是否定掉哦，止 serenity 就常常是翻成止观的止或什么的啊，因为止跟观是相对的，而不是其他的，所以他说啊，用这个有些地方只是观，用这个止呢，他传达的是他否定掉的是一种比较殊胜的定，所谓殊胜的定就是。我们以后会提到有两种定，叫进行定跟安止定啊，所以他排斥只是观的意思是说没有用进行定跟安止定，所以没有那一种比较深的定，它只是观，这个这样子的修行方式我们叫做观乘者，它只是用慧观，它没有用比较深的定，所以他这个清净道论，他这边讲，这个音译翻译 inside vehicle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观乘，观乘者，观乘的修行者，那他这边经文提到，他只是排除掉这个进行定跟安止定，但是他没有排除有一种定叫刹那定 momentary concentration。因为观乘者他用的定就是用刹那定，要有刹那定才会有慧观，所以他没有排除掉刹那定，只排除掉进行定跟安止定。这个观乘者跟止乘者，就是其实是在讲禅修方法上的一个最大的一种区分。有些禅修者他修比较深的定，之后再来发展慧观，这叫止乘者。他用舍摩，用止，用舍摩他来当成他的车乘道路。那当然，他还有用观，只是他的更大的特色是用止。那观乘者，他就纯粹用慧观，从开始就开始一路用慧观来培养，作为他的修行方法。这个止观乘者在现在有哪一些？止乘者有哪一些呢？观乘者就是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马哈希系统、国音卡系统，还有如果有接触过什么洞中禅，缅甸二十世纪的禅修传统很多，大部分都是属于观乘者，那少部分止乘者就是像帕奥禅师啊，他们先修比较深的定，然后再修慧观，这是属于止乘者的方式。泰国也比较多是观乘者，止乘者通常比较少。那最有名现在就是帕奥禅师，那我自己以前去学的也都是马哈希的系统，所以我对马哈希系统比较了解一点。你们看到这个，这是这里看得到吗？这个是阿姜茶，这个是阿姜茶，这是在英国拍的。下面这几个是现在美国很有名的白人禅师杰克孔菲尔的 Jack Confier， 这个什么 Joseph Goldstein 还有个 Charles Shatterberg 这个就是第一代的美国的白人内观禅师，这是在 IMS Inside Meditation Society 拍的。对，那这是马哈希的第一代的弟子很多都往生了， 现在没有往生的这个班地坦禅师，现在在加州，91岁，然后在禅修。这个也是80几岁，恰米啥的，这个也是很有名的，叫 Dipama 啊，这个是一个女的禅师，她也被请过来 IMS 过，不过都是往生的。现在这里面活着的就是班迪达跟这个恰米，中间这是德国的，有一个叫 Nana Ponica 的，是早期很有名的德国的学者啊，他也是跟马来西学的。只趁者就是在经文里，刚刚那个清净道论里面的经文，就接下来他就谈只趁者。他说有些地方他是谈只趁者的方法，所以他举了一个偈颂叫做常会兼有者，彼时尽涅槃啊，这个你们可能有听过，这一个偈颂，有禅有慧，无禅无慧啊，那禅慧具有者，彼时尽涅槃。这个呢，就是属于谈只趁者的那一个偈颂啊，所以在佛典里面，在巴利的注释书呢，他们会认为最大的分别是这两种，只趁者跟观趁者。那我想时间差不多，我们先静坐短短的几分钟。